天上的父，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啊！因为你的恩典如此的丰盛、丰富哈、啊，特别是在遇到环境的患难啊、困难、挑战的时候，你成了我们的万古磐石，我们可以凭着信心，靠着你的恩典哈、啊，站立在磐石之上。你成了我们随时的帮助、避难所，让我们可以在风雨当中，哈，能够躲避在你的荫庇之下，我们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靠着你，哈，能够心中得平安。你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的，啊，一定会遇到的，是躲不过的，啊，但是你应许我们，你已经胜过这患难，胜过这苦难，你而且在里面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啊，住在我们的心中，住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力量，啊，赐给我们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暂时所发生的事情，知道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在其中借着神的工作，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主，今天早晨就让我们能够眼光再次被刷新、被更新啊！用你的眼睛来看待世上的苦难、逼迫、各样的病痛，我们谢谢你啊！这是有你，真的是有最大的世上的福气，是世界所夺不去的。我们感恩赞美，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读《使徒行传》12章第1节到25节整章的经文啊，请橘子姊妹带我们读这一章的经文。
《使徒行传》12章，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他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系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亲，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里亚去，住在那里。希律老路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方、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脱了王的 类至诚柏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好，谢谢橘子姊妹啊。那这一大段啊，主要讲了两件事情。前面一节到十九节啊，是讲到啊，使徒雅各被杀啊，彼得被抓啊，但是呢，神的使者救彼得出监。这彼得已经是第三次被抓了啊，被关。那前两次呢，都是犹太人的公会在逼迫他。那这一次有点不同了啊，这一次换成希律王了啊。那从这以后看到这个教会的逼迫哈、啊，从犹太人这个犹太教的人啊，对教会的逼迫呢，要转为世上的政权，希律王。后来的这个罗马皇帝啊，包括尼禄啊等等啊，这个政权开始逼迫教会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希律王是怎么死的啊？这里的希律呢，是希律亚基帕啊。这个希律亚基帕是大希律的，就是要杀耶稣的那个希律的孙子啊。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出现这个希律王这个词，大家要注意哈，每次提到大家要看一看啊，这个希律是具体指的哪一个希律啊，这里是叫希律亚基帕啊，那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那主就亲自出手啊，派这个使者，派这个虫子把他咬死了啊，这个在 Josephus 的这个犹太古史的历史的记载当中啊，也讲了这件事情啊，他是肚子绞痛啊，圣经告诉说是虫子来咬他啊，把他咬死了啊，所以这两件主要的事情啊，那大家注意呢，这里有一句关键的词可以帮助我们啊了解这一段主要的脉络啊，主要那个大的那个主干的信息是在讲什么啊，就是在二十四节哈，这是在我们读到第十二章啊，从第二章开始，圣灵降临教会产生之后。不断出现的哈，不断给我们提醒说，这个教会在地上，无论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哈，这个教会无论遇到什么外在的逼迫、饥荒、内在的这个犯罪、魔鬼的攻击也好，各样各样的事情呢，教会的发展是没有停止的。啊，这给我们记载这件事情哈，圣灵借着教会的工作，神的道哈一直在兴旺啊。越来越多的人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哈，一个接一个的哈，不停的在增加人数，在增加，教会在扩展哈。那这十二章呢，就是在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哈，几乎每一章从第二章开始哈，都有这样类似的记载哈。十一章是讲到巴拿巴，这个是有恩赐的哈，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是在安提阿啊，安提阿教会已经建立了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巴拿巴一直走到安提阿以后，他在安提阿的工作啊。然后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他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在安提阿啊。所以显然哈，安提阿那个地方的教会很兴旺哈，带领很多不光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都进入教会哈，很多人不光是信主，而且得了神的道的教训啊。回顾第十章，就是神借着这个彼得进入到哥尼流家里啊，这是很重大的一个教会的突破啊，福音的广传的一部分啊。圣灵在彼得讲道的时候就降落下来。在哥尼流的家人、亲戚、密友当中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福音得到广传。再回到第九章，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带许多人信主啊，因为有神迹，很多的神迹发生啊。 这个多加从死里复活，那个瘫子呢被医治啊，结果圣经就记载啊，有许多人都归信主啊。大家还可以去追溯第八章第七章啊，一路以来每一章几乎每一章都有这样的记载啊，神的道在兴旺，教会在扩展。那我们回到第十二章看一看，在这一章里面教会的兴旺它的原因是什么啊？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啊，这个教会当时所面对的外在的环境以及教会对于这些的事情的回应是怎么带来啊，教会的继续的兴旺啊，神的道继续的广传，福音带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教会里面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啊，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当学习啊，当被提醒的地方。首先是饥荒，这是从十一章结尾就提到哈，讲到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二十七节，然后这个雅加布起来说预言，说在这个天下将有大饥荒，然后后来呢说格老丢年间果然啊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然后这一段十二章的结尾特别也交代这件事情，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哈，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啊。所以这个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哈，把整个这一段落扩在里面啊，所以交代了当时神的道兴旺的一个大环境啊。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有在犹大地的地方呢有了饥荒啊，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困难。那当时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安提阿教会它算是这个耶路撒冷的职堂啊，耶路撒冷的门徒分散以后呢走走走一直走啊，走到安提阿，在那里建立了教会。那当这个母堂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对，他们是怎么样啊，差派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啊，把这个他们所收集到的捐钱款项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那耶路撒冷这里面在十一章里面特别提到是在犹太的弟兄啊，二十九节哈，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哈，犹太的弟兄呢是包括耶路撒冷啊。到了十二章的二十五节他就讲说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在犹大地这个饥荒的时候，显然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他们起到一个收集资源分配资源哈，不光是看顾自己教会的需要哦，整个那个地区的需要啊，他们都把收集的款项散发出去啊，不光是供给自己本教会的需要，而且帮助到附近的啊这些的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在回应饥荒这件事情上，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各个教会之间彰显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他们不是只是看顾自己的事情，而且看顾别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然后就是逼迫希律王，这是希律王苦害杀了这个雅各，然后把这个彼得也抓起来了。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就是祷告。第五节他们切切的祷告，然后呢第十二节又提到好些人聚集祷告，那神也回应他们的祷告，就有这个事情发生。雅各神的选择是没有救他脱离这个被杀害的结局。那彼得呢，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啊，前面一次他被关在监牢里也是天使出来把他带出监牢啊，站在这个圣殿在那继续讲道，这一次呢也是把他带出监牢啊，同样是使徒啊，神对他们两个使徒的安排的结局不一样，一个是被杀，神没有出手救他，那这一次呢神却亲自派天使出来啊。这里面我们看到哈，神在神的教会哈，教会在面临逼迫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仰望神啊，而且把结果交托给神，神的做事安排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有信心去投靠他啊。所以今天的思考问题这三个哈，第一个，教会面对饥荒的时候神在做什么啊？前面我们看环境希律王啊，天下饥荒，这好像是客观发生的事情，对于教会来讲啊，那教会的回应是祷告，那教会祷告的时候神在做什么事呢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哈，在教会面对饥荒的时候神在做什么。 第二个，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神又在做什么？同样是使徒，为什么神对雅各、彼得安排不同呢？这对我们今天面对难处的时候的祷告有何提醒呢？那这一段呢是很好的哈，帮助我们看神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神是怎么做事的啊，帮助我们去了解啊神的做事的一些的原则，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祷告，对我们今天怎么来凭着信心来跟随主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在饥荒当中，神没有直接出手，他没有停止饥荒，他依然允许这个饥荒的发生，而且是借着先知先对人讲话，提醒人这个难处会来啊，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耶稣提前就提醒我们。然后在饥荒，面对饥荒的时候，神是借着教会去做事，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要起来啊。你看在第11章的29节说，于是门徒定义，是门徒定义哦，是教会的决定哦啊，但是他们知道彼此相爱啊，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这神的旨意神早已经告诉我们啊，给我们最大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啊。当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时候，你看到了你就不要袖手旁观啊，你要尽你的所能，尽你的力量去帮助他啊。所以你看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他们也不一定是很有钱的人哦，但是呢个人就照着个人的所能摆上的哈，摆上自己哈，哎，这个见证就出来了哈，神的道就会兴旺的哈，就会吸引人。世界上找不到这种爱，世界人都是先看过自己的需要啊，但这些人呢，面对饥荒的时候，他是想到别人哈。那这种基督的爱，在借着教会的见证，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会吸引人哈啊，归信耶稣基督啊，是。在面对饥荒，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他们也有饥荒啊，但是他们看顾整个犹太地区的其他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在逼迫当中呢，神是怎么做事的呢？当雅各被杀的时候，神没有出手，神没有行神迹，神就允许他被杀。但是彼得的时候，神却行了神迹，回应教会的祷告。那教会这个在雅各被抓被杀的时候，教会有没有在祷告呢？我相信教会也一定在祷告啊。但是在这一次的祷告当中，神没有照着教会所求的去营救雅各。那教会没有灰心呢？因为第五节当彼得被囚的时候，他们依然是切切的求告神，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哈，许多人，许多人聚集，依然相信神啊是他们的依靠啊，依然交托给神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所以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安排。就像前面我们看到斯提凡和腓力一样，一个神允许被杀，一个呢神让他逃走啊，接着他继续的行神迹。所以这个第三个问题我们就去思考哈，这个同样是使徒，为什么神的安排不同？其实彼得能够得解救是对雅各被杀这件事情的一个极大的安慰。雅各被杀，教会知道说这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他，对不对？神如果要出手的话，神完全可以阻止这件事情，他可以呀把这个希律王就让他生病，然后这个虫子就把他咬死啊，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神关在监牢里，你看他们是几班呢？四班，然后每一班有四个人，然后铁链锁着这个彼得，在第六节哈，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就是四个人当中两个人，一个睡在他左边，一个睡在他右边，看守的人也在门外，门外还有两个兵丁在看守，这好像是插翅难飞的一个监牢，管得这么严。但是神要做事的话，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神来营救彼得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雅各被杀，我相信我们心就会得安慰，就是说雅各被杀不是说神没有能力保护他，神没有能力去让他免死，不是的，就像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样，不是天父没有能力救他脱离十字架的苦难，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件事情。这样我们就看到说雅各的被杀也是在神的安排啊，神的允许之下哈。那借着这件事情呢，神也会成就他的旨意就像借着这个斯提凡被杀一样斯提凡被杀之后，反倒 这个福音被传到更远的地方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心态就不同了啊，不是强求神一定要照着我要求的方式去成就，一定要医治我，一定要让我免死，一定要让我。所以这次我深深的经历哈，这个10月9号我离开美国前一天，教会是请来这个刘洋和神影来做见证。神影两年前癌症已经扩散到这个骨头，扩散到脑部，扩散到全身，但神行了神迹还医治他，两年以后他依然在为主做见证。同样是两年前，我妈妈这个发现这个结肠癌，然后我们也在为他祷告哈，教会也在为他祷告哈，但是两年以后神选择接他回天家啊，不同的结局，但是神的信实，神的美善是不改变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去相信去接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难处，任何的逼迫，任何的疾病和苦难能够打倒我们，因为神是不改变的。
我们这组 Catherine 姐妹先提出了她的看法啊，她觉得神对每个人的遭遇啊，让很多人都会讲说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其实像能干的好的基督徒，为什么不多留久一点？为什么却单单的被主接走？这刚刚牧师有点到啊。那命弟兄马上就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啊，他是说他马上听到 Catherine 姐妹这样子的问题啊，他就觉得说是主耶稣自己在33岁，青壮年的时候被杀啊，上了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自己安排了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跟随他啊，我觉得这个点醒声很棒的一个点醒啊。那 Catherine 姐妹也是问了大家很多人就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啊。那 Tim 弟兄觉得说希律王啊，虽然他是一个王，为什么他做出来的事情只是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而不愿意去做神的仆人呢？所以他到底是众人的仆人还是神的仆人？这点也是非常好的看见啊。所以结论是要做讨神喜欢而不是做讨人喜欢的王。那命弟兄就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啊，不光是这一任的总统，美国的总统呢很多都是被民意调查而左右后、而为民意调查而做了一些决策行动，所以这个其实跟希律王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啊。如今跟现在啊，那跟过去，那个 Cindy 呢是在讲说雅各呢在这章被安排死了啊，那彼得呢是20年之后死了，就是雅各一出场就死啊，那彼得是在20年之后，所以 Cindy 的姐妹是这样解释啊，耶稣讲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啊，那很多宣教是为耶稣基督为真理而殉道，那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我们 不要怕，只要信啊。然后在我们不管是信心软弱的时候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祷告啊。这就让我想起来哦，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啊，海德格尔他讲了人生都是向死而生啊。那我们看啊，大家都在讲说雅各彼得，这是很好的对比啊。可是我们如果在天上来看这个时间，在天上我想就是一个 split second， 时间应该不是一个 factor 在天上，我不知道，我没有上去过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哎，为什么是雅各是现在，彼得是20年后？ 在神的眼光里面，时间不是一个因素。那就印证了刚刚牧师讲的，神是如何做事，不同的人神有不同的安排，神是不改变的，神有神的目的啊。那这章我觉得有四点我看到了啊。第七节屋里面有光在照耀， OK， 然后第七节还讲了啊，那个铁链就从他的手里面脱落下来，这是第二个意象啊。第三个意象是那个门自己开了，那个门会从关被打开。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听祷告的神呢，可以将就是这些意象呢都会显示给我们，我们做的梦在十一节章，我们做的梦，我们所盼望的梦想可以成真。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从所以彼得大咧咧的在第六节睡着了，他心有所安呢、啊。那铁链绑着外面守的四个人守的，他还能够睡大觉。所以心有平安的人，不管在什么样情境下，都会紧抓着主，跟着主。分享完毕。命弟兄，我们要再补充的。
刚才你说第四个是什么？
第十一节。
对。
第十一节，心中所想的、所盼望的，都可以成真。
嗯，好，谢谢，没有了，非常好，感谢主。
在这个受到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最正确的选择就是通过祷告去把这个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盼望都交给神啊，这样其实也是说把这个权柄都交给神，而不是完完全全的靠自己。还有就是我们讨论到因为这节经文讲到的是这个保罗彼得他受逼迫嘛，那我们就想到在现在我们在美国生活，特别是在美国生活的我们的基督徒相对来说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比较自由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逼迫，也有很好的条件去回到教会，回到基督的身体里去自由的敬拜去自由的去荣耀神但是即便是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从我们自己身上包括从其他的一些看到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时常都会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说是完完全全去荣耀主。那如果说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够做到很好的去荣耀主，那么在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有逼迫来临有这个或者说有饥荒有这种更大的逆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做到能够把心和神完全的连接在一起呢所以我们想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修炼，也是通过日常的生活我们要每一天都更亲近主更亲近上帝这样的话在面临更大的征战更大的逼迫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做这个荣耀神的事情，才能够有更好的回应。
耶路撒冷的教会在斯蒂凡被杀之前呢，也经历了一段时间呢是相对比较平静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很积极的做四件事情恒心遵守使徒的道他们好好的学习，集中的很这个 intensive 的 training 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呢这个要 fellowship 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家里在圣殿当中天天聚集在一起呢，怎么样祷告纪念主守圣餐所以第三件事情是擘饼守圣餐第四件事情就是祈祷所以在刚才陆弟兄也提到我们在北美的教会现在还说相对比较安全比较和平， 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当怎么样呢？抓住这个机会啊，像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哈、啊，在这四件事情上要真的是下功夫去做，读神的话啊，好好的跟弟兄姐妹建立起这个关系，建立教会，然后常常的纪念主，然后在一起聚在一起要祷告啊，持续的去祷告，然后等逼迫来的时候，斯提凡之后，那这些人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之前抓住了这个机会，好好的预备自己之后呢，就能够在各地建立起教会了。美国的这样的事情能够持续到多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在这种相对平安的这个环境当中，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呢，真的是我们要彼此提醒啊，不要闲着，不要懒惰啊，不要错过这一段好的时机，抓住这个时机，好好的操练自己，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使用各样的资源啊，这是预备能够为主去更好的去做见证。
我有一段我觉得非常的可笑，就是教会聚集起来为彼得切切的祷告，在玛利亚的家里面也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他们的祷告是真正的真心在向神求，求神能够把彼得释放出来，再为教会工作。但是呢，当彼得在外面敲门的时候，那个使女告诉他们彼得在外头。第十五节，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在祷告求神，一方面我们自己的信心又非常的小。真正彼得站在外头的时候，他们反而不相信是真的。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思想，我们祷告神，我们就要相信神，神真的有能力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心每天都要在神面前增强，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一面祷告一面怀疑。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他并没有因为我们这种小信不给我们成就事。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很可笑，彼得关在牢里头三层铁门，当天使去带领他，一道门一道门就自己开了，神没有难成的事。有兵丁那么多站在那儿守着，坐在那儿守着都没醒，神能够成就一切的事，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但是呢，彼得跑到玛利亚家门口敲门，那个门就敲不开了，因为天使离开他了。人的门有些时候真的敲不开，那个罗大高兴地跑了，彼得继续在门外敲敲敲。这个也给我们说明，人真的门关了的时候要不停地敲。我们传福音不能够回心啊，我们敲门我们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要等在门外头一直到门开了。所以现在我是发现，我们传福音有些老慕道友使我们很灰心，有人听到30年了还在那儿说我思考思考我想一想，哎，我们就说这怎么回事啊，神不听祷告啊。不要紧，神有神的时候，如果他是神拣选的，他有一天一定会伏在神的名下。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的信心是一天比一天 要增强。我真是感谢我们的主拣选了我们。完了，谢谢。
好，感谢主啊，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这是通过这一段啊，看到神的那个掌权，神的全能啊，神是值得信靠的啊。神知道他的教会遇到什么啊。扫罗出来逼迫教会的时候，神亲自对他讲，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所以我们的难处就成了主的难处啊。我们所遇到的患难主都知道啊，主也跟我们一起来承担啊。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今天就不要惧怕啊，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呢，神都知道，神也有他的最美善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经历啊这些的事情啊。感谢主啊。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谢谢主的恩典，我通过今天彼得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不怕，不但是不怕，我们就是要安静，能够安稳在这个困难当中，像彼得那样，我们照样的睡觉，照样的在监狱里面捆着被兵丁守着，我们还是可以安然的去睡觉。主啊，主啊，这个教训让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那个有一个完全交托仰望的心，有这么一个信心，我们就一无所惧。主啊，我们就平安的度过每一天，不管环境如何，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享受你给我们的安息。主啊，谢谢你的恩典，通过彼得的经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在当前的社会上，我们如何走每天的道路。我们不要为自己忧虑这个忧虑那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主啊，让我们有存着一个感恩，一个交托，一个仰望的心。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就有平安，里面就有喜乐，里面就有安息。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帮助我们走在我们感恩的这个道路上。我们随时有感恩的心，不仅仅是在感恩节的那天聚会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从现在起，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心存感恩，感谢你给我们的一切，感谢你不但是救赎了我们，给我们每天的气息，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走每一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